岳钟琪带着十几个人在深山密林里转悠了六天，终于见到了一座苗寨。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就好像在茫茫大海中失去航向的船只突然发现了陆地一样，欣喜若狂。可奇怪的是，当他们来到寨子里却看不见一个男人，只有几个老婆婆，有的在烧火煮饭，有的在用竹筒打水。幸亏岳钟琪因为在四川带兵多年，多少懂得几句苗语，他走上前去和一个老妈妈说了老半天，老婆婆才算明白了，哦，这几个人呢是到他们寨子上想讨点吃的。老婆婆叽里哇啦连说带比划，费了老大的劲儿，岳钟琪他们才算明白了个大概啊，好像是说男人们都到打谷场上去了。从老婆婆脸上的神色来看，好像这事儿还好严重，蛮神秘的。几个人凑到一起揣摩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已经是十几天没见炊烟的人了，对他们来说，眼下最需要的就是搞点熟东西吃。于是岳钟琪又和那个老婆婆口说手比了一阵子，老婆婆点点头，赶紧把家里所有的糍粑都拿出来烤熟了给他们吃。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慈祥非常善良的老婆婆，坐在一边一边看他们吃，一边流着泪手指着北方，叽里哇啦跟他们说个不停。看那意思啊，好像是想要叫岳钟琪他们去那边看看。看见老婆婆急成这个样子，岳钟琪他们才多少明白点，说肯定是这寨子里啊出了什么大事，于是决定去打谷场看看。他们带着八支火枪，岳钟琪还穿着三品官服，背着硬弓，肋下佩剑，整整衣冠就来到了北边的打谷场上。这时候天已擦黑了，远远看见一棵老榕树下边星星点点都是火把，苗家的男子汉们一个个袒胸露背，满身满脸都是油汗，腰里还别着砍柴刀，排成队伍在狂舞着。正中间有个土台子，台子上有个祭司，这位祭司脸上画的青一块红一块，花里胡哨的，头上呢还扎了一条彩带披散下来，半挡着脸，手里举着一面旗幡，活像个瘟神呐。他嘴里一边叽里咕噜的念念有词，一边手舞足蹈。岳钟琪以前在贵州苗寨啊曾经见过这种场面，还以为他们是在驱瘟神呢，不由松了一口气儿，觉得好笑，心中暗想，哎呦，你瞧瞧，就这么点事儿也值得这老婆婆如此惊慌。就对身边的一个亲兵说，行了行了，都快累死了，哪儿还有闲工夫看他们跳大神啊，赶紧回去好好睡他一觉，养好精神呢，还得想法子怎么运粮呢。大家刚要走，一个亲兵突然拉住岳钟琪的胳膊，指了指土台子，哎，大人不好，你看你快看呐，他们这是要杀人呐。岳钟琪急忙停住了脚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土台子上一看，哎呀，果然土台子旁边垛着半人来高的柴火，柴堆下面平放着两张门板，每张门板上都绑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年轻人，那两个人闭着眼睛一声不吭，好像两具尸体一样。在土台子的另一边还跪着五六个女人，一个个穿戴整齐，头发也梳理得一丝不苟，只不过手脚都被捆得结结实实的。看这意思啊，待会儿祭祀完毕就要把他们扔进火堆里活活的烧死了。岳钟琪不由心中一紧，额头上就渗出了密密的汗珠，正不知该如何是好呢，突然传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只见一个苗家女子双手持着大刀，喊叫着不顾一切地冲向了土台子，她 身手真够矫健的，横冲直撞，几个男人都拦不住他。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扑到了门板跟前，刀光一闪，那绑人的绳子已经被割断了。场上立刻大乱起来，战鼓被擂得咚咚直响。再看那个祭司，像发了疯似的，是又吼又跳，呜里哇啦喊叫了一阵子。几个男人一拥而上，那个女子终因势单力薄，交手没几个回合，就被几个男子死死的给扭住了胳膊。门板上的两个年轻人也被重新给绑上了。尽管如此，那女子毫不示弱，大声和那个祭司争辩。这岳钟琪的苗语实在懂得有限，他听了半天就听出来几句，好像是说你才是瘟神，你才是恶魔，还有什么色勒奔如何如何。那个祭司哇哇大叫一阵，几个男人不由分说把那个女子也给绑起来了。祭司凶神恶煞般围着柴堆转了一圈，就用火把点着了干柴。岳钟琪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下意识的高喊一声，不许杀人，我们是官府派来的。这一声惊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刹那间所有的火把都对准了岳钟琪，同时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些不速之客。忽然被绑在门板上那个年纪稍大点的青年人高喊一声，官军救命，这个祭司是小金川的叛贼。岳钟琪没想到他的汉语竟说得如此流利，心中一热，大声喊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杀人自有法度，谁敢乱杀人命，快放了他们。也不知道是他们被岳钟琪的气势吓住了，还是根本就听不懂他的话，场上立刻静下来了。但只静了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就听那个女子又和祭司吵起来了。没吵几句，她的嘴马上就被人给堵上了。祭司哇哇大叫，苗民们挺着刀一步步逼上来了。岳钟琪一看事态严重，高喊一声，给我朝天放枪。啪，一声清脆的枪响把苗民们给震住了。但是他们毕竟是一群勇敢彪悍的汉子，只是打了个愣着，就又哇哇大叫着逼上来了。这回岳钟琪是真急了，他把心一横，手一举，高声喊着，对准那个祭司，给我打。啪啪啪啪，七枪齐发呀，那个祭司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倒地身亡了。再看他的脸上身上都被打成马蜂窝了，这一下等于是群龙无首了，在场的人都被镇住了。岳钟琪一边命令亲兵们换火药，一边大声喊着，看见了没有，快放下武器，谁敢违命，他就是榜样。苗民们愣怔了一下，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就听门板上的那个年轻人叽里哇啦说了几句，好像是在翻译岳钟琪的话。苗民们这才把刀扔在了地上。傅恒听到这儿恍然大悟，哦，哈哈，我明白了，那个被绑在门板上的青年就是大金川的土社色勒奔和他的弟弟沙勒奔，就这样你救了他们兄弟俩。傅恒也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兴奋，越发想知道以后的事情了，着急的问，哎，东美公，那个祭司为什么要杀色勒奔兄弟俩呀？他们的寨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岳钟琪长出了一口气，又接着给他讲了下去。原来啊，这大小金川的最高首领是土司，土司下面呢就是土社，所有的土社都归土司统管。这金川的土司住在小金川，名字叫做沃日霍本。这土司虽然名义上管着大小金川所有的土社， 但是平常的小事啊，他很少过问，都是由各个土社各自为政。除非什么猎物分不均了，地盘划不清的时候，才去土司那里讲理讲公道。如果土司不公道，也就是说他偏心眼儿，那各寨之间就难免闹纠纷。这大小金川呢，是各有各的优势。大金川地域广阔，物产丰富，盛产黄金，生活富庶，占了地利。小金川虽然比不上大金川那么富，但是他们的地理位置啊，离上下战队比较近，既和官军有来往，又和战队的班滚过从甚密，既有鸟铳，又有火枪，再加上有土司庇护，就占了天时和人和。于是小金川仗势常常欺负大金川，大金川受了欺负，到土司那儿呢又讲不来公道，你来我往，两家的仇隙就这么越来越深了，打冤家的事儿是时有发生。因为小金川势力大呀，又有土司撑腰，十次打冤家，九次都是小金川胜利。自从到了康熙56年，情形才多少有了点变化，大金川有了转机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大金川的土社加勒巴，他救护了200多名从青海逃亡到大金川的官兵，给他们治病疗伤，又护送他们返回成都。为此官军十分的感激，四川将军就送给他们10几支火枪，从此呢相互之间就有了往来。官军到大金川，加勒巴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的时候再带点土特产什么的。加勒巴也时常到四川去走一走，这么一来呀，他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了。加勒巴这才发现，他们小金川的土司在朝廷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呀，连条八狗都当不上，顶多算一条毛毛虫。从此他就暗暗用了心劲儿，首先在自己的土社建立起士兵武装，用山里的药材和黄金去四川换枪支弹药。后来又有一次打冤家的时候，大金川竟然把小金川打了个落花流水，屁滚尿流。金川土司沃日霍本吃惊之余，请官军出来帮忙，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官军的腰包里塞满了大金川进贡的黄金，哪还会帮着小金川打大金川呢？这样大金川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小金川就有些记恨官军了。上下战队的班滚呢，本来就和小金川要好，见小金川和朝廷闹翻了脸，也把上下战队的藏兵组织起来，在一旁敲边鼓。久而久之，小金川上下战队和朝廷是越来越离心离德了，到后来连官军进藏也要留下买路钱了。当时啊，朝廷只要抓住加勒巴，给他个土司或者是安抚使的名义，他就能把大小金川和上下战队的事儿给摆平，这就省去了朝廷好多的麻烦。可不幸的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加勒巴突然死了。怎么死的呢？因为大金川一天天强大了，加勒巴也越来越不买土司的账了。这么一来呢，土司沃日霍本就怀恨在心呐。有这么一天，他假惺惺的要请加勒巴来做客，说是自己年事已高，不适合再做土司了，想把土司的位置让给加勒巴。加勒巴信以为真了，就带着自己的儿子阿莫强一道去小金川赴宴。万万没想到啊，回来之后父子俩是双双病倒了，百医不治，不到一个月就都死了。这西藏人呐，是最信佛的了。加勒巴的妻子说丈夫和儿子都是英雄，要请红衣喇嘛地桑杰措，就是那个祭司，来给他们父子俩祈祷一番。没想到那地桑杰措是土司沃日霍本的亲信， 这无疑等于是引狼入室了。那个祭司装模作样的又请神是又烧香，叽里哇啦念了一阵咒语，最后说，加拉巴祖孙三代作恶，得罪了佛祖，佛祖是要降罪的，不仅加拉巴全家都得死，还要牵连全寨子里的人一个也活不成。为了挽救全寨子的人，必须按照佛祖的旨意处死加拉巴的两个孙子色勒奔和沙勒奔兄弟俩。这说来也巧了，正好当时色勒奔兄弟俩呢正在生病，浑身发热，说胡话，人事不省。寨子里的人不明真相啊，以为这就是佛祖在惩罚他们，为了保全性命，只好按照祭司的旨意把色勒奔兄弟俩绑在门板上，准备烧死他们。多亏岳中奇他们及时赶到，开枪打死了祭司，这才救下了色勒奔兄弟俩。岳中奇来到色勒奔跟前，俯身替他解开绳子，拉起他的手腕试试脉搏，觉得时缓时快，很不均匀，再试试他弟弟沙勒奔，好像比哥哥好一些。岳中奇虽然勇武善战，但是与医道啊一窍不通，他眼睁睁地看着两个病人竟是束手无策。突然他觉得周围的苗民在慢慢地逼近，他一下子站起身来，断喝一声，站住，谁再向前走一步，祭司就是他的下场。你们有没有懂汉语的，出来回话。苗民们停住了脚步，一阵窃窃私语之后，一个长者向前走了两步，双手平身给岳中奇施了一礼，用很流利的汉语说，老爷，我能讲汉语，是加拉巴惹恼了佛祖，给全寨人带来了灾难，如果不处死他的孙子，全寨人就会遭殃，老爷为什么要干预我们族里的事呢？你怎么知道加拉巴得罪了佛祖？是祭司地桑杰措带来了佛祖的旨意。他是小金川的人，凭什么来管大金川的事儿？你是谁啊？老爷，我是加拉巴的弟弟，叫桑措。我哥哥一家遭到如此报应，我比谁都难过。但我说的确实是在西塔尔大佛寺求签得来的原话呀。大佛寺还派来了祭司老爷来执行佛祖的旨意。你们打死了他，上天会降罪于你们的。岳中奇听了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说的有意思，既然他是佛祖派来的使者，那么应该是刀枪不入啊。啊，怎么那么多人都平安无事，偏偏他被打成了一堆烂肉啊？这正是他上欺佛祖，下凌乡里的下场。说到这儿，他突然灵机一动，想起来此地正是诸葛亮欺秦孟获的地方，人们都把诸葛亮奉若神明。他心中一动，说道，我们是征剿八堂礼堂的天军，路过打箭炉，诸葛亮托梦给我，说大金川有英雄受难，要我们来解救，不然我们怎么会这么巧正好赶来呢？啊，诸葛亮，诸葛亮是谁呀？岳中奇还没回答呢，一个兵士大声说，就是孔明。众人一听说孔明两个字，呐喊一声，唰的一下就跪下了，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满脸虔诚的神色。岳中奇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突然一个年轻人手持钢刀，呐喊着向色勒奔奔过去了，举刀就砍呢。事起仓促，岳中奇来不及拔剑，一个箭步就冲过去了。与此同时，从斜刺里又冲出一个手持火把的女子，硬生生把那个后生的大刀给隔在了一边。俩人叽里哇啦叫了几句， 老桑措见岳钟琪他们一脸茫然之色，就给他们翻译。岳钟琪这才知道，原来啊，这是几个年轻人之间的又一笔孽缘账。那个要杀色了奔的小伙子叫贡布，这个女子叫朵云。贡布喊的是他根本就不爱你，朵云说的是我根本就不爱你。傅恒听到这儿轻松的一笑，哎呦，看来世间只有情字儿是最说不清楚的呀，不管是狱内还是边寨都是如此啊。哎，那色了奔兄弟俩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啊？岳钟琪轻轻咳嗽了一声，又接着说，嗨，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得的是疟疾。六爷知道我自己就有疟疾病啊，随身带的有金鸡纳霜，当时我给他们吃下去了，嘿，不到半个时辰就退了热。哎呦，这一手啊比什么都灵验呐，苗民们顿时把我当神仙活佛一般的敬啊。我们随身带的薄荷油、活络丹和金鸡纳霜粉在这儿可派上大用场喽。苗民们把我们当成贵宾呐，挨门挨户的请我们去家里吃饭喝酒。要说呢，色了奔和沙了奔本是一对亲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亲密无间。可是万万没想到，后来他们兄弟俩，哎，竟然反目成仇了。傅恒吃了一惊，哦，他们兄弟怎么会反目成仇呢？究竟为了什么呢？岳钟琪长叹一声，又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那还是雍正元年的事儿，岳钟琪被封为奋威将军，率领着部下征讨青海的阿布次丹。这一天他正在召集军前会议，商量如何进军的事儿，正在为找向导的事发愁呢，忽然军叫来报说，外面有十几个藏民要见军们。哦，是北藏还是西藏的？都不是，是大金川的土社，还说是军们的熟人呢。岳钟琪一听就知道是色了奔兄弟来了，急忙说，哦，我知道了，快请，请他们进来。色了奔他们一共来了14个人，色了奔兄弟俩朵云都来了，两年没见面了。那沙罗奔长得比哥哥还高，还英武健壮了，朵云呢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的低着头跟在色了奔的身后。岳钟琪一边起身相迎，一边笑着说，呵呵，大金川的雄鹰凤凰都飞到我的大帐里来了，不过这一次你们来的不巧，我马上要到战场上去厮杀了，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你们呢。色了奔却说，自从上次土司就算和我们结了仇，如今他封了我们的粮道，有人过去他就杀，十几万大金川人没有盐巴吃，我们这是要去青海运盐，顺路来看看你岳老爷子的。另外朵云他已经怀了孩子，身体虚弱，也想请您的慢把给瞧瞧呢。大战在即，正愁没想到呢，这想到就送上门来了。岳钟琪精神一振，哎呦，好，哎，我问你们，你们可熟悉青海的道路吗？色了奔扑哧一声笑了，我们吃的盐巴都是从青海运回来的，道路嘛，闭着眼睛也摸不错的。岳钟琪一拍大腿，哎呀，这可太好了，哎，咱们正好来个互相帮忙。青海马上要打仗了，你们这么几个人去运盐吧是很危险的，我马上要出兵青海，军中正好没有向导，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留在我的军中当向导，至于你们要的盐吧，要多少我给多少，除了粮食和治刀枪红伤的药 其他的药品嘛，也可以给你们一些。这样呢，你们的难关过去了，我的差事也办好了。事成之后，我还可以上奏折保举你们。你们看，这样可好？色勒奔他们一听，高兴坏了。事情就算这么定下来了，留下两个人负责往大金川运盐巴和药材，其余12个人都虽在岳钟琪的中军大营中，